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参加周黑鸭2024年度业绩交流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免责声明。本次会议仅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等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周黑鸭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周黑鸭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周黑鸭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下面有请主讲嘉宾发言，谢谢。
各位投资者朋友、分析师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周黑鸭 IR 江小天，我仅代表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欢迎各位出席公司2024年度业绩交流会，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出席的管理层，他们分别是董事长兼 CEO 周富裕先生，董事长助理兼人力资源总监白珊珊女士，财务总监王翔先生，以及公司 IR 团队。接下来的交流会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公司管理层演讲，面会由周总给大家分享2024年的经营情况以及他对公司经营战略方面的一些思考。演讲结束后是问答环节，将由管理层与大家统一进行问答交流，管理层演讲期间不设提问环节。那现在我们的交流会就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董事长兼 CEO 周富裕先生为我们分享，有请周总。
各位股东、投资人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富裕，欢迎大家参加周黑鸭24年度的业绩交流会。24年是我重回 CEO 岗位的第一年，首先感谢新的 新老朋友投资人一直以来对周黑鸭的支持和关注。今天我会跟各位汇报2024年的业绩情况及对25年的展望。首先是公司24年的业绩情况。24年公司全年收入 24.5 亿，主要受消费恢复不如预期以及我们主动关闭低效门店的影响，所以同比下降 4.7%， 毛利额下降了 3%， 小于收入的降幅主要是因为原材料成本下降以及我们对供应链进行了精益管理。最终全年的报表利润为9820万元，同比下滑 15%。 从财务指标的表现来看，分为三个点。第一，2024年压货产品原材料价格明显下降，以及我们在生产效率上的持续优化精益管理，24年的毛利率实现为 56.8%， 同比上升了 4.4 个百分点。原来在销售费用上同比增加了595万，销售费用率上升了 4.6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受收入下降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24年加大了对直营高势能门店的投入，所以导致直营门店的租金有所增持。那第三呢，同时我们严管费用，通过组织结构调整优化和管理效率的提升，降低了人工成本，管理费用同比减少5700万，管理费用率同比下降了 0.9 个百分点。另外在门店数量上，我们调整了门店策略，主动关停了那种低质门店，同时增持了高势能的核心门店。所以我们在交通枢纽直营门店净增长9家，截至24年底我们门店总数为3031家。除门店之外呢，24年线上渠道收入为3.34亿元，同比下滑 15.5%， 主要是由于目前流量增长已达到瓶颈，渠道混化加剧，所以我们及时调整了线上渠道的策略，把重规模转向了重利润，更重视费用投放效率，同时缩减了部分低质业务，渠道规模也成本得到优化。可能大家还关注到我们24年的现金流净额是4.2亿，同比上升了这个 15.3%， 反映了我们经营相关的现金的情况良好。我们的现金及可变投资活计为 16.4 亿，资产负债率水平也保持较低水平，反映目前公司整体的现金流充足，资产状况非常健康。这里我也想特别强调啊，公司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股东的回报，公司也于24年更新了我们股息政策，未来每年派息率将不低于 60%。 我们24年呢，我们建议利润全额派发。另外24年我们也持续进行了股票回购，全年累计回购金额超过3亿港币，加上25年以来的回购，本次回购计划的金额已经达到 3.8 亿港元。以上是24年财务表现的回顾。大家都知道我是从去年6月份开始重新回来担任 CEO 经营管理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纪元，新的开始。我带领着我们的伙伴们回归创业初心，开启我们真正的第三次创业征程。我们聚焦公司的高质量增长。周黑鸭的核心价值观一直都是开明、务实、诚实、守信。所以在过去几年呢，周黑鸭经营受到了一些挑战，也经历了一些状况。这其中到底哪里没有做好，哪里可以做好，我们和公司管理层也在深刻复盘、深刻反思，我们一定得想得明明白白，才会在未来打一个漂亮的仗。所以呢，先看看我们究竟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首先，周黑鸭有着独特的口味和高 高品质的标准，这是深受国民喜爱的卤味品牌，也是这核心原因之一。周黑鸭起源于武汉，却不仅仅是武汉的风味名品，更是中国卤味和中华美食的代表。不管是男女老少，老中青年的消费者，不管你是在国内的顾客还是海外的这种游子，都深深为周黑鸭的美味所痴迷。我们周黑鸭不仅开创了中国卤味的品牌化，更建立了自成一格的品质标准。我们不仅做的是中国卤味，做的更是大家闭着眼睛买、闭着眼睛吃都放心的高品质的美食。第二呢，我们有着全国性的销售网络，我们不断扩展线上线下渠道，融入所有消费者的生活场景中，让他们能够更简单、更便利的买到周黑鸭产品。截至2024年12月31日，我们线下门店已经覆盖到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303个城市。不管在一线城市的交通枢纽商圈，还是在三线城市的社区，都可以看到我们周黑鸭的门店。线上我们也已经进入了26个平台，只要消费者拿着手机点开各类 APP， 就能看到我们周黑鸭的产品，让消费者随时随地随手可得是我们的追求。第三，我们有着领先行业标准的供应链体系，目前在华中、华北、华南、华东及西南设有5个接近程度为10万级标准的自动化工厂。我们这5大生产中心能够辐射到全国各地，为前端业务提供了更快捷、更稳定、更充足的供应链保障。我们从采购、生产、包装、质保、物流配送等每个环节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确保消费者吃到的都是安全放心的高品质的美食产品。除了了解自身优势之外，我们也了解了行业正在发生哪些，我们也在了解行业正在发生哪些变化。我们观察了有几点跟各位汇报一下。第一呢，其实竞争比10年前更加激烈，这种老对手还在，又增加了更多的渠道的产品及点价格的低价品牌，也疯狂涌入休闲卤味赛道。另外，消费者偏好也在发生变化，他们要的不只是好吃，还有情绪价值、精神需求等综合性的体验。第三呢，在市场空间上，我们也看到海外市场其实潜力巨大的中国消费品牌在海外大有可为，所以我们也在酝酿。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想要更好的发展，我们的改进方向究竟在哪里？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所以也有一些布局。首先，我们带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的战略执行和经营成果做了深刻的梳理和复盘，并针对性的制定了获取抓手，在这里跟大家一并汇报一下我们的反思。第一呢，过去我们开了很多的开门店开了很多，质量没有跟上，所以产生了很多低质门店。24年集中关闭的门店中，就有超过一半没有经营没有超过2年，同时区域布局也不够聚焦，资源分配不合理，同时对门店的运营管理啊、服务要求啊执行也不到位，所以很多消费者反映购物体验不佳。因此在战略上，未来周黑鸭的门店拓展不再去一味追求数量，我们要追求的是质量，我们要聚焦品质提升。所以24年我们已经开始实施对核心市场的资源倾斜，对低潜市场的战略收缩，并关停了一些低质门店，同时盘活那种低效门店。在组织上呢，我们成立了运营管理部，目的是严抓运营标准化执行，狠抓一线服务，对门店店员进行强考核、强培训、强激励。 第二个是周黑鸭品牌也在老化，跟不上我们的核心年龄群体，所以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品牌我们必须要全面升级，第二呢，我们要深耕原点人群，参与到 Z 时代大学群体的生活中，培养他们对周黑鸭的认知度到忠诚度。第三呢，我们非常重视社交媒体兴趣电商，我们要说年轻人听得懂愿意听的话，给他们讲好周黑鸭故事，影响他们认可周黑鸭的品牌价值。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啊，其实我经常会活跃在抖音直播间，目的是增强和消费者的直接互动以及聆听他们的声音。只有聆听他们的声音，我们才能找到改进的方向。第三个反思是，我们过去其实忽略了我们会员体系的真正建设，在私域的运营也不到位，所以我接手以后呢，我跟我们的这个助理珊珊一起重新重视这方面，重新搭建会员体系，差异化运营，目的是建立他们作为周黑鸭会员的新认知。其次呢，我们通过门店体微、小程序等方式打通公域、私域流量，不断扩大会员基数，持续吸引会员复购率。同时呢，我们也基于客户标签充分挖掘会员潜力，对他们进行分级精细化管理，打造个性化的营销手段，保持长期的会员联系。我们经过复盘还意识到啊，过去周黑鸭其实一直待在舒适圈里，错过了一些新市场和新机会。我们已经在去年下半年开始行动，成立了各种业务部、渠道、产品组合，我们要全面进入流通渠道。我们也成立了这种海外事业项目组，开始逐步搭建海外经销网络。展望2025年，我们一直充满着未来一直其实充满挑战啊。就当下，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战略定力清晰，脚步坚定。首先在主业上，我们要提升单店的经营效率，恢复业绩的稳健增长，是2025年必须实现的目标。策略是通过门店优化提升、产品创新升级、用户精准个性服务等策略持续推进来实施我们的目标。第一，我们在门店方面呢，我们会有效拓展并持续优化，保持我们3000家高质量门店的规模，并且将通过提升运营质量、升级门店及产品、提升店员动能、确保服务质量、升级我们特许商标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门店的经营质量。大家如果关注了我的抖音，就会发现我回来近一年了，经常去店里突击探店，目的是了解店里的经营状况。门店业务是周黑鸭的核心业务。其实门店管好了，服务员服务到位了，产品做好了，消费者会真的认准周黑鸭，才会成为我们周黑鸭的长期顾客。这是我们的重点思考的。我们不仅会考虑整体大区的销售及利润，我们也会持续跟进盈利门店的占比情况，力求让所有门店都能高质量经营，持续盈利，这样才能长期发展。第二个，在产品上呢，公司过去几年一直受到来自夫妻老婆店呢、中小品牌、临时量贩的竞争影响，市场上也有很多觉得周黑鸭产品很贵的声音。今天呢，我也想借此机会跟各位汇报一下我的看法。我们认为竞争破局啊，不是打价格战，而是要打好价格战。我们也可以看到那种跨国那种百年企业啊，在经济周期的时候，其实做的都是品质战争。所以我们坚持品质的同时，还要让顾客有好的体验。别人降价，可是我们要涨价值。我们要从产品上、服务上、品牌上，让大家觉得周黑鸭是值得的。我们以经典系列产品作为核心产品，并持续升级。 保证大家对口味一致性的要求，建立我们还要建立出行啊、露营啊、休闲等不同场景下，让他们迅速想到周黑鸭的消费心智。我们还会给大家提供小规格的一人食的新选择。在创新方面，我们会以高值价比的新品持续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和尝试，不断加强客流，让消费者保持心安感。我们会通过创新服务、品质保障来增加周黑鸭产品的竞争力。第三点，我们这个用户运营也是让消费者觉得周黑鸭值得的一个重要手段。25年呢，我们会员战略也是不拼价格，而是拼价值。我们要锁定长期的增长，用会员体系把价格敏感的用户变成品牌的铁粉。我们明面上不会降价，但是我们在暗地里要去送去实惠，让顾客觉得这买周黑鸭品质是放心的，服务贴心，对，花钱他们才是放心的。而每个门店都有微信社群，我们精细化的进行私域运营，同时也重点考核过商贸的会员数以及会员储值情况。另外我们也把直播和会员体系打通了，充分从线上引流到线下。我们还组织了会员活动，比如我在直播间的时候就组织那种会员呢、顾客呀、一起跟我参观工厂，让消费者、让顾客来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周黑鸭美味的诞生记。这个我觉得在他们参观的时候都觉得周黑鸭确实很值，但是我们有很多信息他们根本就不知晓。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在持续跟进，持续加强这方面的传播。会员用户比非会员的价格其实客单价都更高，其实复购的频次更多，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方式不断增加会员的会员数，提高会员的销售占比，来夯实品牌的长期发展根基。我们除了提升单店，我们还会在品牌上展开行动，这是我们今年第二个重要的内容。我们将品牌全面升级，预计会在5月份会正式发布，也敬请大家关注。我们都知道品牌老化是致命的伤，所以今年我从我着手以来，我们从三大方面对品牌进行全面升级。第一个是周黑鸭要更经典，我们会与其他一线品牌呀跨界联名，我们要让口味破圈，树立周黑鸭经典口味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心智。第二呢，我们周黑鸭要更有趣，要让周黑鸭真正成为年轻客群，我们要与真正与年轻客户群体打成一片。我们会围绕跟旅游啊、夜宵啊、送礼啊、下午茶场景打造这种营销场景，利用卤味文化文创周边 AP 联名，持续情绪价值的输出。第三个，周黑鸭要更健康，我们要其实现在消费者对健康其实非常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周黑鸭本身是闭着眼睛吃，闭着眼睛买都是放心的，我们这种强输出在今年会持续优化跟推进。第三块，供应链是周黑鸭的生命线，推动生产中心市场化改革，就是要让供应链从成本中心变成战略武器。一方面呢，我们要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协同效率，更柔性满足新业务需求，我们要支持口味啊、包装、规格、个性化定制，满足多渠道的需求。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周黑鸭的优势，技术和质量优势、配送服务优势，从研发生产到物流配送的整合供应链能力优势，积极对接外部合作机会，我们拓展代加工、品牌联名等业务，持续提升我们的产能利用率。除以上三个重点规划外，25年我们还积极开展了
对新业务的探索，流通渠道是第一个重点方向，发展流通业务今年被提到了公司的战略高度。我们专门成立了开通业务部，调整渠道产品组合，这是我们进入流通领域，这是我们已经有的进入到流通领域。在未来呢，我们除了传统的门店购买，消费者会如图所示，这个以及未来更多的商超啊、便利店啊、线上新零售渠道及零售折扣渠道，更便捷的购买到差异化的周黑鸭产品，满足他们在不同场景下的购买需求。这里我们也做了一些产品展示，比如在两周前呢，我们在山姆超市上线了周黑鸭的卤料包，真空藏宝产品呢也陆续进入了像胖东来呀、林氏很忙啊、永辉呀、便利店这些渠道。这有一些现场的画面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放一下那个。这是我们这个短期当下做的一些功课，所以流通渠道业务是我们一项长期战略，这也一定能成为周黑鸭增长的新增长曲线。有新业务，还有新市场，这也是过去很多投资者都一直期待的。周黑鸭将正式发布海外市场，让周黑鸭从中国卤味变成世界味道。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周黑鸭要在这个时间走出去呢？第一，我们有品牌国际化的愿景，我们要将中国味道推向全球，让更多的海外华人及国际友人能品尝到咱们真正的正宗的中国卤味。第二个，我们有文化输出使命，作为中国卤味文化的代表，周黑鸭希望通过美食传播中国文化，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美食桥梁。第三，我们有着市场扩展的需求，其实海外市场潜力巨大，出海寻求新增长点，扩大市场份额是我们的长期的追求。目前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周黑鸭的真空产品已经在本周登陆了马来西亚超市，未来呢，周黑鸭也将逐步进入更多的国家，如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及欧美市场。我们也会逐步实现供应链本土化，开放全球特许，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品牌。我们还在探索新赛道，周黑鸭很早就开始调研饮料赛道。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看到消费者买完周黑鸭还买什么产品，我们发现呢，这个买完周黑鸭，很多消费者会买饮料等其他产品，所以我们想打造一手周黑鸭一手饮料的一站式场景，提升消费者的体验，同时也能增加店效的增量。所以我们寻遍了市场上所有饮料，最终锁定了椰子水这个品类。我们团队及我专门到泰国多次去调研，我们找到了泰国泰椰集团作为我们优质的合作伙伴，进行了战略合作，打造了专属周黑鸭的天然椰子水品牌鸭鸭椰，希望为消费者提供市场上最优质的卤味和最好喝的椰子水。其实我自己在直播当中也是左手拿着周黑鸭，右手拿着椰子水，也收到很多消费者和投资人对椰子水啊的正面反馈。我们的粉红椰子水口感非常好，跟周黑鸭的产品也是一个高度的适配的。现在已经有很多渠道客户找我们订货了，在饮料赛道上会逐步打开市场，力求让消费者对周黑鸭有更好的体验。另外，我们不满足于把周黑鸭味道局限在卤味上， 我们还在继续努力扩大消费者的口味和品牌的影响力。公司战略布局了复调和方便速食赛道，围绕周黑鸭味道打造嘎嘎香系列产品。周黑鸭味道是我们的核心无形资产，一直以来呢，我们没有充分的利用。在过去我们尝试过做复调产品和方便速食，那在这些经验作用下呢，我们现在携手了行业专家，整合了优秀人才，我们坚定决心把这个业务做好。我们开创了卤味加浮条的这种双赛道模式，在这次的战略布局，让周黑鸭同时抓住餐桌和零食两个万亿级赛道市场，这样的话抗风险能力和增长空间就完全不一样。未来我们计划打造出头部复合调味品牌，我们计划推出小龙虾调料、辣卤火锅底料等爆品。不仅覆盖我们现有的3000多家门店，我们还会进入商超、电商，甚至国际市场，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希望依托于新平台，源源不断为市场打造让人惊艳的爆品，真正把周黑鸭味道变成走进每个家庭餐桌的国民味道。最后呢，我想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周黑鸭的愿景，走向世界的美味缔造者。我们希望成为卤味行业的排头兵，更希望成为年轻人喜爱的零食品牌。在未来，周黑鸭一定能代表中国卤味走向世界。2025年呢，我和我们新一届的管理团队充满信心与期待，决心带领公司实现收入利润双增长，同时取得新的渠道业务上的新突破，朝着公司长期发展的愿景去努力。那我的报告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稍后我和我们管理团队呢会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进一步这个深入探讨，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周总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提问环节。提问环节期间，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公司提供宝贵的建议。下面请会议助理播报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03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周总好，各位管理层好，我是中金的食品药分析师陈文博。那非常感谢周总刚刚给我们很详尽的一个分享。我这边呢也是有几条问题想跟周总请教一下哈。就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去年确实行业这边的挑战是很多很多的，那我们也在挑战下有不同的这种应对的策略。那第一个就是想请教周总的判断哈，就是您觉得2025年以后这个行业的需求它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跟2024年差不多，或者说有希望因为一些消费政策等等的它会相比于2024年有一定的好转，然后包括行业这边的竞争，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公司这个今年的一些战略啊，因为我们去年也是有看到我们为了去提升这个门店的运营质量，所以也是控制了开店的速度，然后我们其实也看到加盟那边就是特许经营那边也出现了一些的进关店，那我理解可能现在经营质量对于我们的这个重要性可能还是比较高的哈，但是不知道这个关店的这个趋势在2025年能不能止住，然后我们2025年对于这个同店呢、包括加盟商，包括我们自己自营门店的盈利能力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展望，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周总刚刚有提到过，我们也是有很多新的业务在培育啊，包括也有饮料啊，然后还跟各种的这种第三方的可能商超会员店有合作，就不知道这个25年或者是往后，我们对这块业务的收入以及盈利贡献，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对，以上三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谢谢。这个2025年的行业怎么看待这种需求啊？我觉得需求一直存在，所以我去年的着手之后也以前也跟大家汇报过，我们首先的反思我们的问题，需求永远存在，只是我们怎么样去从消费者去抓到手，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那会问有什么这个变化？我们认为从目前我们的数据来看的话，2025年肯定我们周黑鸭会是有一个好转，是好转的哈。从目前来看，这是好转的。那个第二个是门店数量，包含我们自己门店呐、以及加盟商啊。就是说我们去年也跟大家在报告，我们是主动优化，因为我们以前复盘，我们开了很多，我们就把开店数做成了一个考核指标，所以我们今年是把那个会这个叫什么店效比，这个我们的租售比来当成了考核指标，所以我们主动不管是加盟商的也好，收黑鸭的也好，我们都得主动优化那种低效低质门店，都不好的门店我们就得关，但是我们的总量今年肯定会我们会控制总量，我们的开店总门店的整体规模大概在3000家加码，应该是在这个数字，我们不是重视门店数量，我们现在重视这个门店质量，不管是我们周黑鸭也好，加盟商也好，所以我们都鼓励加盟商关闭这个低效门店，那这周黑鸭是严控，就是严管那种低效门店，这是周黑鸭目前在做的。第三个是那个叫啥？
新业务
那块，目前我们非常重视那个的新业务啊，我们的战略布局也是在新业务那块，我们也非常重视，包含我们这个在流通领域啊，我们成立了这种配送事业部，专为这种配送业务发展，因为这块业务其实。在行业当中都做得很好，我们周黑鸭以前没有重视，忽略了这种机会，所以在这块我们计划在3年内做过我们的目标是大家不仅仅是我啊，我们大家的信心做10亿家，目前从三部店来看的话，其实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超预期还是蛮多的，我们跟三部共同都超出了预期，没有想到这个还是周黑鸭。周黑鸭本身品牌很扎实，然后推出去也蛮火，所以我们不仅仅目前在三步上了一个品啊，我们未来会持续推进更多的品，以及我们跟这个像这个胖东来呀，这个永辉改造店呐、那些，就进行了这种叫跟永辉在谈这种类似于像战略性的一些。业务，我们这个珊珊补充一下。
好的，感谢对周黑鸭的关注啊。刚才三个问题，刚才周总也答了很多，我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首先我们内部看行业的这个需求，跟周总保持一致啊。我们认为消费者的需求一直都在，只是说我们要及时的洞察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在哪，我们就跟随到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整个行业的趋势来说，对我们周黑鸭这个品牌呢还是非常利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消费者对于这种食品安全、食品质量、品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整个社会对这方面监管力度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强。所以对于我们这种一直坚持品质的这种企业和品牌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利好的消息，而且我们是非常积极的在拥抱这种变化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未来机会还是非常非常大。第二个，您的这个门店质量提升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认为经营门店，想作为一个百年企业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稳扎稳打，还是希望把我们的门店质量以及品牌真正的能够扎到市场和消费者心中。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策略应该不会在短期内不会去突破太多的门店数量，我们还尽可能控制在3000家左右。然后呢，尽可能的把3000家 的门店大部分90%以上的门店打造成一个它盈利状况比较良好的门店，那这些门店呢我们就不会去区分它是直营店还是特许门店啊，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也在组织上面去做了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在集团层面成立了一个门店营运部，专门去打造门店的这个服务和营运的标准化，我们以周以天为单位去做行动计划，去盯全国的3000家的门店网点，那么同时也配备了很多这个线上巡检的一个工具，那么同时还配备了这个特许商的这个服务的部门，那过往特许商服务都是在分区和业务单元，那么我们今年在集团层面也成立了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也会随时随地的去高频的跟我们的特许商的伙伴进行沟通，同时我们也在复盘过往5到6年我们的筛选出来跟我们合作的加盟商有哪一些是可以长期稳定跟我们持续走下去的，有哪一些可能是不匹配的，所以我们对于特许商的筛选画像我们也会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筛选和甄别所以从关键和这个趋势来看的话，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会稳定的控制，主动控制在3000家左右。然后这个同店同币的同店同比的这个销售额定效来说的话，已经在24年下半年年底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拐点。就是目前为止2025年也跟大家小透露一下，我们同店同比已经是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态势，以及定效都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这样一个态势的。对，以上。
好的，谢谢管理层。那也谢谢6位投资者，我们有请下一位提问。
好的，感谢领导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195的参会者进行提问，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那个周总好，然后各位管理层好，我是国泰君安证券的姚世佳，然后也谢谢这个提问的机会哈。然后我这边也大概有三个问题，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想针对那个刚刚您们介绍的1到3月份的这个单店的情况，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单店的这种恢复的态势主要是由于就是说分母端收缩这个带来的一个表观的这种数字上的这个上升，还是说我们实际的终端我们看到在流量上或者是单价上，就是客单价上有变化，就这个想能不能帮我们稍微简单拆一下，就是特别是最近这1到3月以来吧。然后第二个是刚刚那个周总也有介绍到，就是我们跟山姆的合作，还有未来可能和胖东来还有永辉的合作，就这里能不能帮我们也稍微展开一下，一个是山姆我们这边大概的现在的体量吧，然后我们预期的一个比如说看2年的维度的话，我们谈的这个合作预期的这个体量是一个什么样的，占到我们整个收入的比例，我们是怎么去看这个渠道的吧。然后第三个就是刚刚有讲到这个我们这个公司也有做这个回购哈，那我不知道就是2025年我们有没有进一步这个回购的计划。
珊珊把第一个问题回答一下。
好，首先1到3月份的我们单店的这个店效的确是在稳步上涨的啊，那这个上涨啊我们也自己分析了一下，其实客单价变化不太大，主要是客单数的上涨，这也是我们最想看到的。那么可以从几个维度去看到我们客单数是如何去做上涨的。首先在去年周董6月份担任 CEO 以来，重点会发展就是重新布局我们的会员体系，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会员的这个数量上面，以及会员的复购以及消费频次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周董是长期活跃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也就是说我们会把就是非门店销售以外的场景会作为我们新的一个增量渠道，比如说从抖音直播间进到门店，就说周董的这几个月的抖音直播的这种引流效果是非常好的，为门店也增加了不少的这个客单数。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积极大家去做私域社群，我们的现在每个门店都有自己的社群，然后社群里面也都有一些忠实的粉丝，我们的店员在日常不忙闲时可就是他们会跟在社群里面跟我们的用户进行互动，然后进行这个销售以及介绍，这个里面又会增加一部分的这个销售。那同时接下来呢，我们会重点去开发 电源的这个直播，目前已经有部分的电源已经在逐渐的找到状态，并且已经在跟自己的门店增加一定的这个销售数量。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单店效的提升，主要围绕这几个重点的核心的一个举措。当然跟我们日常去让加强我们的这个店务管理也是分不开的啊。我们的日常比如说门店的开业的每天的这个营业时间啊，还有我们去年也探索了一个无人店的这种新的模式，那我们在25年也会尝试的去大量的去复制，就是我们要扩充有一些门店可以做到24小时，它夜宵的时间段的这个也是作为我们门店的一个存钱量，那这些举措都会在25年在数据上会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对，
有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这个我们其实刚才说的，我们不仅仅是跟三宝在合作了，其实跟胖东来呀、永辉呀就已经在合作了，已经在合作。这个具体规模我们会跟具体这个产品呢，我们会进一步跟他们进行深度沟通。
对，就是
深度沟通。那至于对，我们会当然肯定会持续加大那种我们相信在量上面可能会持续增量啊。那这至于回购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每年我们都有这个权利去回购啊，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我们会进行适度去做调整。以上。
好的，谢谢周董。
好的，谢谢管理层，谢谢我们这位投资者。那我们有请下一位提问。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85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周总好，各位领导好，我是长江食品饮料的研究员范成浩，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刚才的一个分享。然后我这边有两方面的问题想和周总还有各位领导请教一下，一个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毛利率方面的一个情况，因为刚才周总也有介绍到，我们24年的毛利率其实是同比有比较明显的提升的，这个背后有原材料的原因，也有我们供应链优化的原因。能不能大概拆解一下，就是我们原材料包括说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率的这个提升，各自可能在这个毛利率提升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有多大的一个贡献，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比例的一个贡献？然后从25年展望来看的话呢，当前对于原材料的一个展望趋势以及我们未来的效率提升真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可能25年的毛利率指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这个是关于存量的这块利润率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想请业务这边的先用这边，因为我看到在我们报表的披露里面，这个按照业务模式来讲的话，是有跟除了自营上特许。我想确认一下我们的这部分包括说流通渠道包括说海外渠道的这个产品是不是都是确认在这个其他这个业务体系里面的，然后这个是不是就像周总说的可能未来3年希望能做到一个大几个亿到10个亿这样的一个体量，然后同时在新业务这边的话，我们在团队的这个储备上面目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跟打法，比如说流通渠道尤其是在海外渠道是不是有引进一些专业的一些人才，然后给了什么样的一个激励，这方面想请教一下。就是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毛利率，一个是关于新业务的这个产品的口径及人员团队，大概是这样子，谢谢。
好，第一个问题我简单回应一下。毛利率在24年的这个财报层面的毛利率比23年是有这个一定的上涨，主要原因其实来自于这个两方面，第一个是原材料的这个成本的下降，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我们门店以及渠道结构的一个变化。大家知道我们的直营门店和这个特许门店以及我们的渠道业务，其实它的成本结构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所以我们直营门店的这个占比，我们从这个店面数量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直营门店的这个门店数量占比比23年是有一定的提升的。那么直营门店它的一个特征，相对于特许加盟商，那我们的毛利率是稍微高一点，但是我们的费用率也会高一点。特许加盟的这个毛利率相较直营门店低一点，但是它的费用率是非常可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变化也带来了我们整体合并层面毛利率的一个上涨。所以对于这两个主要因素，对于我们毛利率上涨的这个动因的量化分析，我们分析下来是差不多是一半一半，是这样的一个大致的一个结论。那对于25年整个毛利率的一个展望，其实我们从我们产品的本身最主要的原材料来看，25年我们认为 以鸭脖为例，其实整个市场的这个成本在过往一段时间也一直在低位运营然后我们展望25年的话也这方面成本上涨的概率也是比较小的，整个供应链的需求偏弱，但是从供应端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从中期来看，我们判断25年成本上的这个涨价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当然同时我们也要这个关注到中长期来看对于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整个联动的情况对于中长期的成本我们也要关注是否有上涨的一个因素，但是对25年我们还是对于整个成品端的我们产品端的成本我们认为原材料还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贡献或者影响所以展望25年我们整体的毛利率从产品本身来讲我们还是持一个乐观的一个预判当然我们对于整个合并层面财报层面的这个毛利率的预判还受我们这个门店结构渠道占比等等多方面因素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特种渠道整体的毛利率实际上比我们直营门店是这个略有处于一个低位的一个态势，但是最终的净利率或者经营层面的利润率我们认为是和我们直营门店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从管理层以及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我们不会单一的只看毛利率的水平，我们会综合来评判我们经营利润率这样的一个关键指标，去综合平衡我们的毛利率以及费用投入的一个比例保证我们整个业务的一个持续发展，是这样。
好，第二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就是关于我们新业务，其实在24年的中旬我们周总提出要去加强这个业务的同时，我们就已经在做相应的一些准备，所以说在25年年前其实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组织的搭建的工作那么我们目前为止特通的这个事业部管理部门在集团是属于一级部门再去管理，直接跟周总去汇报，所以也进一步的体现了我们对这个组织以及这个业务的一个重视。同时呢，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也通过这个团队的这个管理者啊，我们也设定了我们3年5年的这个目标，同时25年的这样一个目标，以及这个业务未来的我们的渠道的这个步骤怎么去走。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胖东来、永辉以及山姆就是属于我们的第一梯队的渠道因为我们第一梯队还是希望能够去找到更多跟我们品牌调性、品质调性相吻合的这些优质的合作伙伴，那通过他们的这个视角让我们更贴近多元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同时反哺我们也去研制更多好的口味的一些产品，一些好的消费者喜欢的认可度高的产品。目前可以看到山姆的这个产品虽然说上线应该是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目前的销量已经远超我们山姆的自己的采购以及我们自己团队的这个预期，所以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那同时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进驻也是本周二才进驻啊，目前为止收到的这个反馈效果也是非常正向的，所以这个呢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以及我们的布局，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啊，在25年把我们的基础的管理机制以及制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把它去夯实，然后给我们未来10年这个5年10个亿的这样一个目标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明白，感谢领导。然后如果我们要观测这个业务的进展跟收入表现的话，是不是可以看这个报表里面的按业务划分里面的其他这一项呀？
是的。
好的好的，感谢，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感谢各位领导的回答。
好的，谢谢管理层，谢谢这位投资人提问，那我们有请下一位。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517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管理层好，我是花旗的消费表现分析师 Lydia。那我这边也有三个问题可能想要请教一下。那首先呢，就是说也感谢那个管理层从我们很多的产品渠道和品牌战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那也想了解一下，在这些努力之后，我们对于今年的全年的利润的一个展望是怎样子的？包括我们从刚才也提到了，就是1到3月份看到了一个电效的一个提升。那 从收入端来看的话，大概一季度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第二个问题呢，也是想跟进前面的一个关于利润率的一个问题。那感觉我们的整体的 GP margin 端其实也受到可能不同的产品，也包括一些可能一些渠道的一个结构的一些影响。那么公司更加的注重是在净利润率方面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表现。那能否也跟我们展望一下，我们对于今年的整体的净利润率，或者说我们的就是说净利润率的话，我们就是目标可能会有怎样提升到一个怎样的一个水平。那第三个问题呢，我也想再跟进一下，就是在海外这块业务，然后刚才一开始周总也有跟大家一些分享。那么其实进入一开始像东南亚，或包括接下来更多的一些渠道和市场拓宽，我们预期就是从海外这一块业务的话，有机会在对于今年的一个贡献大概在怎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对于海外业务这个占比的话，在中长期又是怎样的规划，会有还有哪些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战略，不论从产品还包括渠道方面去进行一些就是说一些发展。嗯，好，谢谢。
嗯，好，好，谢谢。我对于这个刚才您提到的25年的业绩展望以及经营利润率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做一个回应。首先2025年是我们公司完成这个战略变革和组织调整的第一年，所以呢我们整个公司的目标是全力的推动公司回到业绩增长轨道上来，同时呢面向长远未来进行战略布局。2025年我们在规模上主要会有几大抓手，第一个是主品牌来狠抓见效，提升门店的运营质量，实现同店的高单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平均见效争取实现双位数的增长。那第二是发通主通渠道，刚才像周董及各位高管已经提到，我们通过多产品去迅速打入市场，实现这个业务增量。第三个呢是在饮料混合调味料海外市场等新的战略持续布局，立足长远的五路推进，在2025年争取实现这个重大突破。这样的话综合以上，我们总体上争取实现规模上的双位数的增长，这是对于25年的一个业绩规模的一个展望。同时我们会持续推进降本增效，提升供应链的效率，保持我们在行业内的毛利率的领先优势，同时优化管理效率，合理控制费用率，特别是我们租售品的一个管控，通过过程当中的随时监控以及灵活调整，争取实现我们经营利润率与规模的一个同步提升。这是我们对于2025年整个这个盈利效率方面的一个大概这个预计或者是我们的期望。那对于2025年第一季度以来，我们跟踪到整个春节期间的一个营销活动的结果，以及我们第一季度的实际的业绩表现，目前来讲整个销售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毛利率的改善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比较这个良性的一个方向，所以整体来讲是符合公司对于2025年第一季度的预期的。嗯，对，啊，
哎，莉莉亚你好，我回答一下这个关于海外的这个目标的以及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首先我们认为呢，我们的海外的这个业务的话呢，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呢，布局海外业务的话呢，前期的这个筹备的工作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各国的这个证照，还有相关的一些食药监的一个备案。那目前的话呢，我们在迅速的对重点国家进行相关的这个筹备。第二的话呢，就是对于海外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打法来讲，第一步我们主要是利用我们的这个真空长保的产品，通过贸易的形式，然后呢进行这个渠道方面的这个突破。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现在的话呢，也在加快我们的这个各国的这个代理商和经销渠道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个搭建。那具体从国家的这个和这个具体打法上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一个三步走的这么一个战略。今年的话，重点的话呢，主要是聚焦在东南亚和港澳的这个市场。那目前的话呢，整个的进展是比较快的。那预计的话呢，今年除了这个马来西亚以外，包括新加坡、泰国还有港澳的话呢，都是能看到非常明确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项目。第二的话呢，就第二步的话呢，主要我们聚焦在欧美、日韩还有澳新这些发达国家的这个市场。第三步的话呢，我们重点聚焦是进行本地供应链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布局，然后争取的话呢，能够开放当地国家的这个特许加盟，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的话呢，我们认为的放量的话呢，会重点会在明年和后年。
好的，感谢。嗯。
好的，谢谢管理层，谢谢各位这位投资人。那我们有请下一位提问。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183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周总好，管理层好，早上好。我是中信里昂的王宇生。我有两个问题，我可能一个个问吧。第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咱们这个散装业务，就是现在比如在周总心中，你对这个业务的重要性是怎么看的？因为我的理解是，一方面可能就是消费者觉得散装是，是对我们现有锁鲜装的一个补充，可能这个受欢迎程度比较高，但是从做业务角度，它可能会受限于这个供应链的一些限制，就它可能需要形成规模会更难一些。那我在想这两个因素相互比较的话，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新的这个业态或者二合一门店未来的发展的判断是怎么样的？因为虽然发展很好，但现在毕竟还都是在武汉周边地区，是不是也是受制于这个供应链的一些限制？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好，谢谢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去年的确在二合一的门店上面去做了很多的探索。那其实我们做探索的目的呢，不是说，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当时也没有想过说要打造一个非常完美的二合一门店，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去通过散装这种产品形态去检验一下消费者对我们的这种评价，对产品对品牌的这种评价。那么通过一年的这个探索的时间下来呢，我们总结出几个对我们比较关键性的一些点啊。第一个点就是散装的这种产品的形态的的确确对我们门店增加这个客流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是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点。第二个就是散装门店散装产品呢，它其实供应链的难度您刚才讲的那个供应链的难度倒还不是一个卡点，因为目前我们除了这个湖北以外，我们的湖南以及江西部分的门店也都在做这个散装，然后呢基本上也都还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喜欢，并且对我们增加电销来说的话也是有一定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大面积的复制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从我们24年这个预测以及探索出来的这个结果来看，我们25年准备怎么去打造这个业务呢？首先我们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其实没有所谓的二合一的这种门店店型那么我们是觉得把散装的这个产品既然消费者喜欢，我们是希望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传递到消费者的这个手中。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刚才周董也反复提到的永辉那个胖东来，我们目前为止就是准备用散装的这个产品进驻。目前你们也可以看到部分的这个永辉的超市和胖东来，刚才这个预告片里也有显示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渠道里面去了。我们是认为这种散装的这种品类通过这种大型的超市然后靠近大家生活消费的这个1.3公里的这种方式比我们自己的门店去做的话更加的适配。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个散装业务在25年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好的，非常感谢。我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直播的。因为周董确实是很积极，然后也很辛苦，但是我就在思考就是这个渠道，就直播渠道因为竞争也很激烈，然后很多时候也就是打低价策略，所以我就想请教，就对于咱们来说，它会不会未来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引流的方式？以及可能周董在过去一年做直播的过程中，您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体会？就是这个方式它是不是最好的方式，还是我们其实能找到一个更加好的跟年轻人进行互动的方式呢？
这个直播不是周黑暗的增长点，它只是顺带的一个过程。我直播的目的就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我要跟我的消费者沟通，因为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声音，能直接听到消费者的声音的概率，其实真实的声音都不一定是真实的，就那我只有在直播间才会能更直接知道我们的消费者对周黑暗的看法以及我们的改变的方向。第二个其实还有我们一线员工的需求，他们的需求我们也是需要知道的。我们从对内我们要激活员工，对外我们要知道一些消费者的需求，所以在我的直播是这个目的，顺带才是我 跟这个带来影响力，所以我们要打造这种的超级 IP 的话，其实不是，我们不是把它当做销售渠道，因为直播的销售，如果要是我去直播，肯定不是为了卖货，卖货的话我们就请个人就完了，所以我的直播的目的是从战略性来讲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未来真正的方向，就是说我们哪些地方对我们的管理哪里没有做好，我们要是这样。最主要是出于这个目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超出想象、超出预期的，就是我的直播，对啊，这个还能就跟那种线下去，我们线上线下联动了嘛，我们的会员增加了我们的会员这个基数，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发现，就是我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是有60-70%的是新顾客，都没有接触过周黑鸭的，因为看到我直播之后买周黑鸭，然后爱上周黑鸭的这种情况占超过了一半以上，所以它不是我们销售渠道。
明白吗？这就是获得市场反馈的一个过程。那周总也辛苦了，这个也、yeah, 对您辛苦了，好，谢谢。
好的，谢谢周总，那谢谢这位同事人，那我们有请下一位提问。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80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你好，那个公司的管理层和周总你好，那个我是公司的个人投资者，这一块的话我个人也比较关注公司今年这一块新业务的增长。然后我看到公司在那个刚刚汇报的时候就讲到 PPT 上有讲到那个新产品 EIA 和那个复合调味品。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 EIA 的一个合众模式是怎样的，然后那个复合调味品现在的一个布局思路怎样的，然后以及未来有一些哪些产品可以储备，预计今年什么时候可以上线。然后第二的话就想问一下，这些新的产品的一个对公司的一个战略意义是什么，然后这一块我看公司也有成立合资公司，然后这一块的话未来会并表到上市公司体内吗？对，谢谢管理层。
那好，谢谢投资人的这个提问。然后我刚才看到那个屏幕上也有那文字提问，有问公司的这个投资策略，我这里呢一并回答。首先呢，他的这个投资策略呢是坚持是做生态投资，然后呢我们坚持呢是投在能够帮助周黑鸭扩充品类，提升周黑鸭的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的这样的一些标的。那实际上呢，鸭鸭椰呢也是周黑鸭通过产业基金，然后在泰国寻找的这样的一个优质标的。那我们呢再通过我们的协同项目孵化的这样的一个专属于周黑鸭的这样的一个饮料品牌。那前面周总在 PPT 中已经向大家介绍了，本身呢椰子水跟周黑鸭的口味就天生就是非常的适配的，是可以组成一个优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组合。第二的话呢，它在我们门店里的话呢是有机会帮助我们提升价的，而且的话呢它是对我们原有的这个产品的话呢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的话呢，目前的话呢我们试销了2个月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那就如周总介绍的，我们在这个试销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吸引到很多的这个渠道客户来询价，然后呢希望在这方面跟我们展开更多的这个深入的这个产品合作。而且另外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就像饮料啊布条的这样的这个产品的话呢，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打开渠道的这个客户的这个这样的更多的这个机会啊。那另外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刚才问到了，就是我们在这个复合调味料上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对，我们呢在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是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四川周黑鸭科技有限公司，那主旨的话呢就是利用周黑鸭的味道，然后帮助我们衍生出和研发出更多的像复合调味料和方便速食这样的周黑鸭，其他本来呢可以做好但是之前没有聚焦去做的这个产品。那我们也是联合了这个行业里的专业的这个团队深唐产业，然后他们是一个中国头部的这样的一个做调味料的一个公司，那我们也是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合资公司，聚焦在复合调味料和 方便速食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那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也是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一方面的话呢，是把周黑鸭的这个味道做成更多的这个产品，适用于不同的这个渠道场景，也方便我们打开国门，帮助我们去布局更多的这个海外市场。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响应市场多元化的客户的这个需求，比如说来自于便利店的，来自于这个KA 的这个渠道的一个需求。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呢，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目前的话呢，这个公司在现有的这个架构下，目前这个是我们是单一的这个最大股东，未来呢也不排除会对这个公司进行并掉。
好，谢谢管理层。那感谢这位投资人的提问，我们有请下一位。
好的，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16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周总和管理层各位好啊，那我有两个问题啊。那首先呢，我有看到公司的材料中有提到有许多品牌升级和会员体系等方面的破局抓手，那也想请周总再总结一下公司未来2到3年呢最重要的增长驱动力有哪些啊。那第二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很多投资人最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周总您重新回归一线之后来主持工作，您在公司的工作重点是哪些方向呢？谢谢。
对，我们在品牌升级是的，我们确实目前我们在品牌已经老化嘛，这个是每个企业都不愿意看到的。那我们有几个方面可以跟您分享一下。其实每个见效是我们刚才在报告的过程当中，以及跟回答其他投资者在讲，我们首先要从我们这个周黑鸭要从除了我们品牌升级之外，我们希望达到从店效，我们店效的达到我们这个我们的店效的增长，然后我们在第六个我们在渠道上，因为周黑鸭现在已经在布局渠道嘛，渠道肯定是周黑鸭下一个我们这个也是下一个增长点了，渠道。第三个是我们要我们在已经在海外进行尝试了，但我们下一个重心还是会放在这个除了国内以外，我们在海外也进行去布局，大概我们从这几个点去做去深耕去拓展。
对，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在品牌这个升级这个维度以及产品这个维度也会持续的蓄力。因为过往我们可能只通过门店跟消费者接触，未来有这么多渠道跟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接触之后，我们会持续的去加大对我们产品研发以及产品这个这方面的一些投入。那今年的5月份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品牌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会呈现到市场上面，也请大家敬请期待。
工作重点，我现在这个对我的工作重点，除了这个我们管战略啊、组织结构啊、绩效啊，就是平时的日常运营已经也在参与。也参与在其中，因为我回归 CEO， 我这个管日常的经营。那我们刚才说我们的这个品牌升级啊，我们这个具体落地的是品牌升级啊，以及我们的那个会员体系啊，以及这个我们这种叫类似于这公司的 IP 打造吧，我们在这方面去做了一些先用业余时间做 IP 的升级，个人 IP 对。
对，其实周总日常其实跟所有企业的 CEO 其实日常都是差不多的，目前为止也是躬身入局到我们整个的经营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来。那么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租售比这些店效包括一些渠道的一些项目，都是周总亲自挂帅再去带领，并且亲自带领大家去不断的复盘，然后做一些客户的洽谈啊，然后产品的一些研发呀，包括品牌升级的一些方向都是周总这边亲自在抓。
好的，谢谢管理层啊，谢谢这位投资人的提问。那因为之前也问过很多问题了，那现在也相信管理层已经给大家做出了比较详尽的一些解答。 啊，也谢谢各位投资者对公司一直以来的关注。我们今天的提问环节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会。各位投资者如果有进一步的沟通需求，可以联系公司的 IR 团队。今天的会材料稍晚会上传到公司的官网供大家查阅。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